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在这里一同聚集来敬拜他。那么今天啊，我们主日学有一个新的开始啊，是讲属灵的操练。今天只是一个概论，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会开始讲啊十个属灵的操练，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抽空一同来参加我们主日的学习。那么另外从下个礼拜开始呢，在我们对面的那个大堂啊，会有一个大的美国的教会会开始啊，在这里聚会，所以呢，下礼拜来可能会比较挤，所以啊，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事情。那么等一下，我相信我们主席也会再跟大家报告这个事情。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主日早晨弟兄姐妹就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我们也真的求主啊，你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一下这样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同盟祝福。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第四章。传道书第四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旧约是797页，简体字是523页。传道书第四章8到12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传道书第四章第8节，请。有人孤单无耳，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独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好，就停在这里。那么在今年的一开始呢，我们就讲到人生全在乎关系。我们不但需要与神建立关系，而且我们也需要与神与人建立关系。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与神之间就有了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跟父母也有亲子的关系。当我们结婚之后，就有了夫妻的关系，可能还有婆媳的关系、姑嫂的关系、妯娌的关系，还有很多关系的出现。当一个人去工作的时候，不但有雇佣的关系，也有同事的关系。我们看见在我们人生里面到处都是关系，有师长的关系、同学的关系、朋友的关系、邻居的关系老乡的关系等等。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一个追求关系的人生。那么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自古呢就有五伦的这个观念。五伦的这个伦是什么意思呢？伦这个字呢，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五伦呢，就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的关系。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跟人要去建立关系这件事情，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了要追求其他的事物，所以呢就忽略了去追求与人建立好的关系。那么从传道书这段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他们活在世上他们非常努力的去赚取钱财，虽然他们赚了很多钱呢，但是呢他却仍然得不到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与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在这里说到他没有家人，他没有朋友可以与他作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段的经文不只是传道者他自己对人生的一个领悟，其实也是我们许多人今天的一个经验。那么在一次的报章报道里面呢，他就报道有一位美国的富翁他的家财呢有30亿美金之多 那么这个人呢，他悲叹自己呢，孤单寂寞，到了55岁的时候呢，仍然单身。他想呢，有许多女人之所以喜欢他呢，是因为他有钱哈、所以呢，他并不信任女人。所以他虽然拥有很多的东西，他拥有许多的别墅，他拥有名车，像劳斯莱斯这些的名车，但是却没有人可以跟他共享。他向记者说，虽然我很富有，但是仍然是形单影只。这就是他一个人非常孤单忧伤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生的目的呢，并不是只是在追求劳碌所得的一些的结果而已。如果一个人只是终身的劳碌，却不知道自己为何忙碌，为何辛苦的话，那么他的人生呢，也就是一个虚空的人生。因为他最终所要得到的呢，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一些事物而已。其实呢，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些身外之物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乃是要去建立关系。今天呢，在这个功利主义挂帅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人们呢看重这个功利，看重这个事物，但是却不看重人我们可以看见常常我们人只在乎做事的一个果效，但是却忽略了别人的努力常常我们给人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只重事物，但是却不重人的这种感觉然而我们必须要把好的关系呢建筑在，就是把它放在我们要达成事情的目标之上。因为别人不在乎你懂多少或者是做多少，别人比较在乎你关心他有多少。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要追求一些身外之物，或者是为了要达到做事情的果效，而忽略了与人建立好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与人建立关系是如此的重要呢？与人建立关系之所以重要，除了我刚刚所讲到的那一点之外呢，也是因为与人关系建立关系呢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么与人建立关系到底有什么美好呢？在这里传道书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那么两个人比一个人有什么好呢？两个人比一个人有什么好？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是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那么在这里劳碌的意思非常的广泛，它可以指任何的一种责任或者是工作。果效呢，则是指通常是指薪资，但是在这里则是指经由合作所达到了这个成功。所以呢，这一节的经文就说明了在工作上互相配搭的一个重要性。平常一个人所不能够完成的一件事情呢，如果两个人一起做呢，就可以达成这个目标。那么在寒冷的地方呢，他们当地的人很喜欢用这个驴子来拉这个冰块。每一只驴子呢，平均大概可以托运这个9000磅的这个冰块那么在座的数学都很好，两只驴子可以托运多少的冰块？正确的答案不是18000磅的冰块，正确的答案是21000磅的冰块。所以呢，是比一只驴子他们各自托运的这个冰块呢还要多。同样的，当两个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所产生的果效呢，也是大于个人独自工作的果效。那么这就是团队的果效。两个人比一个人好，除了是因为在工作上会更有果效之外呢，也是因为在生活上可以互相的扶持。在这里说到，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我们知道在古代外出旅行的时候呢，大多的人都是靠步行啊，不像我们现代的人啊有汽车啊船或者是有飞机可以代步啊，在古代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靠走路的比较多。那么当他们外出的时候，他们的道路不像我们现在的道路铺的这么平哈，他们的道路是坑坑洞洞，而且这个山路呢非常狭窄难行，所以很容易呢就容易跌倒或者是滑到山谷里面去啊。那么再加上这些路段，有些的路段呢人烟非常的稀少，所以呢就算你跌倒呢也没有人可以把你扶起来，就算有人经过呢为了避免麻烦啊，可能也不敢去把你扶起来，就像我们现代人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一样，在马路上有一个人跌倒，你敢不敢去把他扶起来呢啊，这个扶不扶的问题啊，我想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在这种情况，如果有一个同伴与你同行的话，那么我相信他就会帮助你把你给扶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那么其实不只是在外出的时候我们需要同伴的扶持，就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是如此。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人生旅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遇到困难，我们有时候会有灵命上的软弱，那时候如果有同伴跟我们同行的时候呢，那么他不但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且呢他也可以陪伴我们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刻，朝着这个人生的目标继续的往前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除了是因为在工作上更有果效，在生活上可以互相扶持之外呢，也是在需要上可以彼此满足。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两人同睡就多暖和。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人们出门呢没有像我们现代这么方便，对不对？我们现在出门呢可以预先就订好了旅馆，一个很舒适的地方，所以我们到那里就可以很好的过夜。但是古代的人他们出门的时候啊，常常啊就是在荒郊野外过夜啊，特别是在寒冷的夜晚里面，那该怎么办呢啊？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啊，就会觉得非常的寒冷。好，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以前去露营的时候啊，如果自己一个人睡呢，那么啊可能就会感觉啊一方面孤单，一方面就没有那么暖和。但是如果有许多人挤在一起啊睡觉的话，那么就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另外我也有想到一个啊有关于互相取暖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我以前曾经对那些生活在非常寒冷的地方的动物呢有一种好奇。有时候我在想，他们没有暖气，对不对？他们也不懂得生火取暖，但是他们怎么在那么寒冷的地方他们可以生活得下去呢？像那个北极熊，因为它的皮很厚，然后它外面有很多的毛，那么还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一点。但是像企鹅，你说像企鹅看起来好像那么单薄，它怎么面对那么严寒的气候呢？那么这是一个我以前啊想不通的一个问题，直到有一次看到有一个报道之后呢，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当企鹅在面对这么严寒的气候的时候呢，他们会聚集在一起，躲在一个可以避寒的地方，像是一个大的岩石底下或者山洞里面。那么我们也知道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那么即便是在一个大的岩石底下或者山洞里面，那个他们也没有门，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寒风呢还是会继续的跑进去。那么他们怎么样能够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啊寒冷的气候呢？原来呢他们就是全部都挤在一起，好，一只贴着一只这样的挤在一起。然后最外圈的呢，因为最冷嘛，因为直接被吹到，所以他们会轮班哦，里面的人啊会来到前面来换班，所以让外面的人呢可以进去里面取暖。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啊，让他们彼此都不会被冻僵了啊。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神的造物呢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像这样的道理呢竟然连动物啊都懂了。 那么更何况是我们人类。因此呢，我们应该与人建立这样的一个同伴的关系，以至于在这个人生旅途上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的时候啊，别人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需要上能够彼此得到这个满足。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除了是因为在工作上更有果效，在生活上可以互相扶持，在需要上可以彼此满足之外呢，另外呢，在这里还让我们看见，在征战的事情上面呢，可以合力抵挡。所以他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呢，便能抵挡他。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今的社会里面都是一样。我们知道，当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有时候有可能就受到别人的攻击，当别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抵挡。但是如果有比较多人跟我们在一起合力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可以胜过别人的攻击。那么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也非常注重这个联合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训练门徒的时候，那么他都是怎么样，两个两个的差派他们出去啊。另外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当神恩膏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可以抵挡千人，但是如果两个人可以抵挡多少人，再算一下，2000，对不对？但是圣经不是说2000，圣经告诉我们两个人可以抵挡10000人，所以1+1等于多少？10，不是2，1+1等于10，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数学都是零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两个人合在一起就不再是2，而是10。我们都知道，不单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当我们落单的时候容易受到攻击，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的。撒旦最容易攻击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一个落单的人，一个孤单的人。我们看见以利亚，他是一个灵性很强的人，但是他因为孤身一人当他孤身一人的时候，那么他就有可能面临到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况他可能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自己来抵挡。所以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属灵的同伴同行。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同伴可以跟我们一同同行，这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抵挡这个仇敌的攻击。虽然说两个人呢总比一个人好，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三股合成的绳子呢不容易折断。这里三股合成的绳子，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三股的绳子到底是指什么呢？有的人把它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上面，说到夫妻呢各是其中的一股的绳子，所以第三股的绳子是什么？是神不是小三。虽然这样的应用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应用，有夫妻跟神三个合在一起，没有办法被折断。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传道书他写作的一个方式呢，他是以一个诗歌的方式来写作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他从一这个数字开始，然后再讲到二这个数字，然后最后再以3这个数字作为结束。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希伯来文学的一个结果。他所要传递的呢并不是这些的数字，他所要传递的是人与人之间联合在一起的这种的关系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个关系是美好的，为什么有人不去这样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相信并不是我们人不想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而是因为当我们要去跟人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会有困难为什么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 啊，这件事情如果要归根究底呢，我们还是要追溯到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当初神造了亚当之后，看他独居不好，所以呢就再造了夏娃，让他可以陪伴他，让他可以帮助他，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存在那里。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关系呢就被破坏了。不但他们的关系被破坏，而且他们后代的子孙的关系也同样被破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甚至于更糟糕的事情产生了。后来亚当的儿子这个该隐就把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亚伯给杀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自从罪进入到人类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但破坏了，而且呢要去建立呢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就是因为人是这样的败坏，所以呢在传道书七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那里才会记载说，传道者说，看哪，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能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这段经文呢，乍看之下好像是在说啊，男人当中啊有一个正直的人，女人当中呢连一个都没有哈。但是我们啊再说一次，传道书它是以诗歌的格式来表述的，所以他上一句说到男人，下一句说到女人，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所有的男人跟女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千千万万男女当中呢，啊，只找到一个正直的人，那么这是一种的说谎。而这个正直的人呢，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所以，啊，我不知道讲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个传道者是不是有贬低女性的这个意思？哈，其实没有。啊，其实他在传道书里面许多地方他都称赞女性的。那么讲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猜想，那么他所讲到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是谁？啊，很多的猜想哈，有的人想说，这个会不会传道者他在讲自己？哈，他好像说别人都是不可靠的，全世界只有他是正直的人啊。那么这种情况似乎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为自己争辩的时候啊会有的一个情况啊。当我们在跟别人争辩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我们自己就是全世界里面最正直的一个人。除了自己以外，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正直的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还没有出世哈。那么如果在这里传道者有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话，他也就未免太高抬自己了，我想这不太有可能啊。另外呢，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到根本连一个正直的人都没有，也就是说一个完全正直，一个完全值得人信赖的人是很难去找到的。人既然不是完全正直，所以呢也就很难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虽然要跟别人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跟别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上呢？很多的时候是建立在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啊，建立在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啊，就很难去建立一个非常单纯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啊。如果啊，人与人之间啊，都是以这个利害关系为出发点的话，那么就很难去建立这个关系啊。一个真正美好的关系呢，是不能够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一个真正美好的关系是要以爱为出发点的，因为利害的关系呢，会破坏了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呢，这种最单纯的爱的关系，只有在神里面才可以找得到。我们可以看见，神爱我们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并不是因为我们好，他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给他什么，就只因为他爱我们，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他可以单单为我们的好处 甚至于为我们牺牲他自己。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保罗才会告诉我们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为我们死，显明了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让我们跟他不再是一个敌对的关系，让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然而神的爱不但是叫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和好，神的爱也是叫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和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与人建立和好的关系，那么首先我们就必须要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是一切关系的源头。今天当我们跟神有了一个对的关系之后啊，我们才能够与人建立一个对的关系。那么这种的关系就不是建立在这个利益之上，这种的关系呢，就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以前呢，有一位女子，她因为这个医生的束缚呢，所以呢，她就变成了残废。那么还有一个男子呢，他因为车祸的缘故呢，他就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呢，他们两个人人生呢，即使在人看来是蛮凄惨的一个人生，啊，后来他们两个人啊互相认识，结为连理啊。原本呢，可能以为从此以后呢，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没想到呢，结婚之后两个人常常吵架，啊，生活得非常的痛苦。后来呢，两个人有机会啊认识主啊，信主之后呢，领受了主的大爱。当他们领受了主的大爱之后，他们又愿意用主的爱来彼此相待之后呢，那么他们整个夫妻的关系呢，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但是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他们从此以后呢，啊，就不会再吵架了。其实他们也说到啊，他们以后还是会有争吵的事情产生，但是因为有主的爱在他们里面的缘故，当他们彼此有争执的时候，他们愿意啊靠着主的帮助，用着主的爱彼此包容，彼此的那彼此来修补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关系呢就很容易就和好了。弟兄姐妹，要与人建立啊这个美好的关系，除了要以主的爱为基础之外呢，啊，还要有技巧的，要懂得怎么与人相处之道。啊，今天许多人以为我只要信主之后，然后自然跟人就会好了哈，没有，不是这样的啊。其实还有一些啊，我们要学习的啊，怎么样去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用主的爱去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呢？我们要用主的爱去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对方。当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要去尊重对方，特别是我们越熟悉、越亲近的人啊，更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啊，就是以父母的权威啊，我们就跟孩要求孩子啊，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很多的时候我们完全忽略了孩子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尊严，我们忽略了孩子他本身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这样子跟孩子说过啊，我说这样就是这样啊，不用再说了。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孩子可能问你说为什么啊，你的回答就是说因为我是你的老爸，或者是因为我是你的老妈，所以你就是要照着做啊。虽然说当小孩子他小的时候你坚持这样做，他也无可奈何啊。他除了哭闹之外啊，他啊最终也只能照着去做。但是当时我们硬是要孩子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啊，我们却没有考虑到他作为一个神所创造的人的一个感受啊。我们看见啊，这不但没有尊重到对方受造的一个价值，而且呢也会伤害到对方，让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最近我就在自省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在过去曾经 真的犯了许多这样的一个错误啊。虽然呢，当我发现的时候，我为此懊恼不悔不已，我在神的面前忏悔，我怎么会这样子对待我最爱的人呢？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可能从头再来过。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去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不管对方是谁啊，都要尊重对方啊，都要去尊重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而要尊重对方呢，并不是什么都不管，也不是啊什么事都让对方来做决定啊，这个叫做尊重。尊重对方呢，乃是去肯定对方的价值，用神啊看待我们的方式来看待对方。所以啊，当我们去看见一个人他啊是神所创造的，是何等的尊贵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去尊重对方，而且呢，我们才有可能去欣赏神创造他的一些独特之处，我们才有可能去接纳啊他塑造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当我们能够以一个尊重的态度来看待对方的时候呢，那么这就能够帮助我们去与对方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用主的爱去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做论断。当别人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许多时候啊，他讲一讲，很快的，我们没有好好去听呢，我们就会做出一个论断啊。但是这个做论断呢，不但会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会让人马上他关闭自己的心门啊，停止跟你的一切沟通。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没有马上去做论断，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表示关心啊，这样一来不但可以让他更多的来将他自己表达出来，更多的与我们沟通，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与他建立关系。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一个人在跟你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耐心听完，你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啊，当他跟你说他做错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马上就定他的罪，好像给他判了一个死刑，判了一个无期徒刑，然后对方就怎么样，他就不说了，或者他就急着跟你辩论，所以两个人为这件事情就在那里争吵，不欢而散。有没有遇到这种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后来他却跟另外一个人谈同样的事情，他们两个可以谈了半天，而且呢相谈甚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不要以为他们是物以类聚哈，啊，不是的，那是因为那个人他懂得怎么样去关怀对方，啊，不去做论断。这样一来，不但他可以让对方把他的感受完全的说出来，而且呢，他也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去做，所以他比较能够去体谅对方的心情，能够跟对方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要用主的爱去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接纳这个差异。那么当人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冲突的产生呢，都是因为彼此的不同。许多的夫妻结婚之后会发生很多的冲突，都是因为彼此之间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差异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挤牙膏的心结，有没有？许多夫妻结婚之后，为了挤牙膏这件事情就产生冲突。好，有一个坚持呢，一定挤牙膏一定要从下面往上面挤才可以，有一个只要挤得出来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夫妻就为这一件芝麻大小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还告到外人那里去。然而这件事情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件事情是彼此差异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如果能够彼此了解这个差异，而且去接纳这个差异的话，那么一来就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如果其中有一方他坚持你就是要这样子挤牙膏，一定要从下面往上面挤，而且呢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时候，那么这样一来呢，彼此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所以呢，如果有人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我会给你一个建议，你们每个人呢各自有一条牙膏哈，让他各自去挤，不要去管他怎么挤哈，你挤你的牙膏，他挤他的牙膏。 当我跟师母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其实我们也发现我们彼此有很多的差异。他喜欢吃素，我喜欢吃荤。他喜欢整洁呢，我喜欢随意。随意的意思就是乱丢了。那么当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呢，他喜欢轻松一点，我喜欢呢把行程排得满满的，啊，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到最多的地方去旅游。所以呢，在旅游的时候呢，他总是慢慢的来，我总是一直在那里赶赶赶赶。就是因为这个差异，所以有时候原本是一个愉快的旅游，那么就变得不愉快了。那么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跟我配合呢？我安排了这么多行程，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呢？那么他就会想说，那我怎么都没有为他着想哈？但是呢，这并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这只是彼此之间的一个差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接纳彼此这个差异，有时候我把这个行程排得轻松一点，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去休息，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需要赶一下路的时候，他也跟我配合一下，这样一来呢，我们就有一个皆大欢喜的旅程。所以呢，当人跟人之间交往的时候呢，我们都应当去了解彼此之间的这个差异。那么就算这个差异很大，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也应当尊重对方的这个独特性啊。当我们能够去接纳对方的啊，跟你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才可能去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要用主的爱去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这个信任。当人与人交往的时候，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美好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信任上面。我们不但是要去信任对方，而且我们也要让对方能够来信任自己啊，我们要做一个值得别人信任的人。但是呢，这个信任的产生呢，不会自动产生的，是要去建立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与人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呢？要建立信任啊，一方面是要让对方信任自己哈，做一个值得对方来信任的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去信任别人。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值得别人信任的人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连耶稣呢啊，他都要先经过一个测验啊，他才能够叫别人来信任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所以呢，在圣经约翰福音10:37那里就记载，耶稣呢，他告诉人哈，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因为他耶稣做了一些让人可以来信他的事情，所以呢啊，别人啊才能够来信任他啊。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啊也是这样子啊，或者在其他的各种的关系里面也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句话应用到啊夫妻的关系里面呢？要把这句话应用到夫妻的关系里面呢啊，就是你可以问你的配偶说，我在哪些的方面你信不过我啊，让对方能够说出他信不过你的地方，然后你自己也检讨改进，好，去建立啊对方给对你的这个信任，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诚实啊，一个诚实的人才是一个值得人信任的人啊。任何的谎言呢，都会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不要以为只撒一个小谎没有关系哈。诚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怎么对配偶诚实呢？啊，对配偶诚实呢，你就是必须要告诉他你人在哪里，你跟谁说过话，你说了什么话，你花了什么钱，啊，钱花在哪里，这些事情你要让对方清清楚楚、坦坦白白的让对方知道，才能够去建立这个信任。我们看见今天有许多濒临婚姻啊这个破裂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挽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就是不是问题的大小，而是他们决定要诚实的彼此的相待。那么这个诚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此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人不是圣人啊。当人做出一些不靠谱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很多人自然反应就是说，我就不再信你了，我就不信你，以免再受到你的欺骗。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人非圣贤，我们人都是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罪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挽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必须要给对方机会，让对方有机会能够来争取你的信任啊。另外，做一个值得别人信任的人呢，你就是要让对方知道，即便你让我失望了，我还是在这里等着你，要与你重新建立关系啊。这样的一个人，才是一个真正值得人信任的人。以前呢，有两个兄弟，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到山上去旅游。那么他们旅游到一个地方，他们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可以拍照的地点啊。那时候可能还没有 selfie， 嗯，那他们找到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冰冻的瀑布。不过呢，如果要再站在那个冰冻的瀑布底下拍照的话呢，就必须走过那个啊结冰的那个河面。所以呢，这个哥哥呢，他就自己先走到这个冰河上面去看看这个结冰的情况啊。他判断说，这个结冰的情况呢，可以承载他们两个弟兄的重量，所以呢，他就说服他的弟弟呢一起过河去拍照。他告诉他的弟弟说，信任我， trust me。 虽然他的弟弟呢看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安，但是因为信任他哥哥的缘故呢，所以就跟着他哥哥走在这个冰河上，准备要过去。没想到呢，突然间啪，这个冰块呢就裂开了，哥哥就掉到河里面去了。那时候呢，弟弟就非常的紧张，还好呢，发现他哥哥掉下去的地方呢，这个水深呢只是到达他的腰部而已。所以呢这个哥哥就要他的弟弟呢赶快把他从水里面拉上来。但是因为一面拉一面笑，这个弟弟笑他说，你不是要我 trust 你吗？你不是要我信任你吗？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么因为这个弟弟一面笑的缘故呢，结果两个人呢都掉到河里面去了。所以两个人就在河里面挣扎了好几分钟，然后才上到岸上来啊。但是因为衣服都湿了，而且那时候天气非常的冷，他们停的车子离他们那个河边呢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呢他们就在想要怎么样最快的速度回到车子里面。所以哥哥呢他就看了一下周遭的环境，他看到前方呢好像有一个地方呢也好像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啊，不需要绕道而行，所以他想这是最短的路程。所以呢他就再一次呢要他的弟弟来信任他。他跟他的弟弟说，你再信任我啊，跟我从这里一起爬上去啊。他跟他的弟弟说，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什么？一直线，对不对？没想到这个老师的这个直线的原理呢，没有考虑到地形的缘故啊，那里是一个特殊的地形，所以呢，他们爬了好久啊，比他们走上去绕道而行还要久的时间啊，才上到上面去。当他们到达这个车子旁边的时候呢，他们却发现他们的手已经完全冻僵了，因为他们要爬要抓东西，所以上去的时候这个手完全冻僵。他们甚至于没有办法把这个钥匙插到这个车子的这个钥匙孔里面啊。那时候他们脑海中里面浮现一幅的画面，就是明天新闻的头条版面会写两个男孩手里拿着汽车的钥匙冻死在车子外面的这样的一幅图画哈。最后呢，他们两个人就非常努力的把手弄软，然后把车门打开，然后进到车子里面啊，发动引擎，然后打开这个暖气取暖哈。你想从此以后这个弟弟还会不会相信他哥哥所说的话呢？我相信啊， 这个哥哥呢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才能够重新拾回他弟弟对他的信任。其实信任是在相处里面慢慢培养出来的啊。当别人信任你的时候，如果你也做出值得别人信任的一个表现的话，那么你就会建立别人对你的信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是在追求名利吗？是在追求智慧吗？是在追求长寿吗？还是在追求享乐呢？如果今天我们的人生在追求这些事物的话，那么传道书告诉我们说，这一切的追求呢，都是虚空的虚空。今天唯有追求关系的人生，而且这个关系是建立在神的爱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彼此利益关系之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生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用主的爱去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享受主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人生啊。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因为你的爱我们才能够聚集在一起。主啊，今天因为我们与你恢复了关系，我们才能够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你里面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珍惜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也能够珍惜我们与我们在周遭的人的之间的这个关系，以至于我们愿意用主你的爱去与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求主真的帮助带领我们真的能够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主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